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声音和图像可以吗？
需要我们停止共享吗？
非常
我想
好，
问一下，声音和图像可以吗？
很好，谢谢。
可以，很好。
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好，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在线上一起来读主的话。我们一起来交通马太福音的22章34节到40节。那我先把经文读一遍。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我们在交通主的话之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你地上的儿女属天的启示。若不是你将天上的真道借着圣灵放在我们心中，又有谁可以来认识你呢？我们看见地上有好多的人迷茫失散，但是你愿意来寻找我们，并且你将天上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灵里面可以得饱足，能让我们认识这一位造我们的父、爱我们的神。我们将以下交通你话语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求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开启我们的心，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给我们可听的耳朵，让我们读着你的话，认识你话中的美丽，我们在你话中可以遇见你的自己。我们如此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跟大家交通的信息的题目叫“错误的问题”。完美的答案。在读书的时候，有的老师、教授，会提到说，欢迎大家提问，如果有不明白都可以问。没有错误的问题，只有错误的答案。敏学好问都是好的，老师欢迎回答，欢迎学生提问题，喜欢回答学生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圣经非常的特别。当一个人来问耶稣问题的时候，耶稣首先给他的一个挑战就是，其实你问的问题，他问错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在主耶稣被卖上十字架之前的非常短的一个时期里，他常常去圣殿。那段时间，他去圣殿的时候，就有不少人来挑战他，来问他问题。有的人来挑战耶稣，问耶稣：“你的权柄从哪里来？”有的人来问，像撒都该人来挑战耶稣，问耶稣说：“律法上有些东西很没有道理啊，解释不通啊。”还有人来问耶稣：“可不可以交税啊？应不应该交税啊？”哦，这种问题啊，都是坑啊，因为其实你左答也不对，右答也不对，都是为了刁难，都是为了陷害耶稣的。那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一系列的主耶稣，面对别人挑战的时候，他最后一个。那有一群法利赛人，他们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一群势不两立的人，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是犹太人里面的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宗派。撒都该人是小众，法利赛人是大众，撒都该人的比例比较少，但是他们却在犹太人的公会当中呢，占据相当的地位， 他们比较有钱，他们比较有学问，所以撒都该人当时来挑战耶稣，问耶稣问题的时候，就拿律法里面非常难解的律法来挑战主耶稣，你是怎么来解释？其实，撒都该人，凭着自己的头脑，凭着自己的智慧，想要来认识律法，他们却错过了律法当中最美丽、最重要关于神的性情的那一部分。只是在考虑，是不是有矛盾啊？这怎么可能啊？那主耶稣很快就，如果我们有你们有印象，你们有机会也可以去读一读前面那一段经文。那主耶稣回答撒都该人的，这个回答也是非常的精彩。基本上就跟撒都该人讲，会提这种问题，就是因为你们不懂圣经，你也不知道神的大能，所以你只能用自己的头脑来理解圣经。那法利赛人一看撒都该人被主耶稣回答的哑口无言，他们其实心里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一直跟他们作对的那个撒都该人，现在无话可说。那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可能有一点机会，如果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他们可以把耶稣给问倒了，那接下来他们在撒都该人面前的地位啊，马上就可以这个提高不少，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们就聚集。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商量，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问题啊，要把耶稣给难倒？这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批一批的人都要来挑战耶稣。其实我们看教会的历史，基督教的历史，我们信耶稣一代一代的门徒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的历史、政治、哲学、人文，就是不断的在挑战耶稣基督的信仰。可是耶稣基督的信仰直到如今，这一本圣经就是没有被打倒，因为这一位神他有至高的权柄，这一位神也有极大的超越的智慧。所以当当法利赛人跑来问耶稣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一个人会去很明显公开的挑战一个超过自己水平太多的人吗？我想一般的人不大会。有胆量的去挑战，去挑衅，一般都是觉得对方不如自己。那这其实是一个我们常常要基督徒要有一点反省的地方。我们在神面前也会有疑问，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也会提出问题。但是我们得在祷告里面向神提出疑问的时候，我们是觉得，神啊，你怎么不知道你在那里做什么？我们都经历了这样的事，我们都已经遭遇了这样的环境，你在哪里？还是我们愿意认真的寻求，如果神许可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为着我们永恒的价值，你为着我们的生命里的益处，你有怎样的美意呢？那这是我们对神非常不同的态度。那哪一个态度比较蒙福，哪一个态度比较亏欠，我们是可以思考的。那现在很明显有一个律法师，他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经写得很清楚，要试探耶稣。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律法师。律法师的英文叫 expert in law， 他还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说的律师或者 attorney lawyer， 不是律师，他是研究律法的专家，这个叫律法师。那换一句话说， 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如果一个神的百姓，一个犹太人，他想去明白律法在讲什么，律法是什么意思，他要去问谁呢？他就要去问律法师，因为这个人从职业上来讲，他有一定的权威，他是专家，他是那一个天天教导别人律法的那一个人，这就叫律法师。那作为一个律法师，他理应明白神的性情，他也应该知道人应该怎样对待人，人应该怎样对待神，这是律法师最基本的事情。一个律法师不应该不知道这件事，可是这一个律法师却被选为代表，在这一群人中间出来，他要干什么呢？他要试探耶稣。什么叫试探？试探的目的是什么？试探的目的就是要别人上当嘛，对不对？那个叫试探嘛，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答错了，哇，你这后果很严重，要让这个对方回答的人可能万劫不复。那他来问耶稣什么问题？他说，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如果我们要来理解他为什么要问这一个问题，我们稍微需要知道一下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有一点点的背景。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旧约的全部圣经，那并且他们非常注重摩西五经，因为神的律法绝大部分都非常详细的写在了摩西五经的中间。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个律法的数量啊，真的是非常的多，对不对？那每一个人都要遵守摩西五经里的律法，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他们是搞不清楚的，一卷一卷书，又是生命记啊、利未记啊、民数记啊，对不对？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很多的纲要，我要怎么做呢？那律法师这个职业就出来了。律法师先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把摩西五经里的律法总结一下，这个故事的成分把它删掉，不是说删掉，把它总结律法的时候，把那个非律法的部分先放在一边，把要做和不要做的事情给它归纳起来。所以在犹太人的生活当中，他们除了摩西五经的原文以外呢，他们还有一套律法，这套律法就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一共有613条。这个613条里面有248条是需要做的，有365条是绝对不能做的。那律法师就把神的律法抽象化，简化成一本小册子，对，小册子里一共有613条，248条可以做，365条不要做。你如果能按照这个小册子生活，你就是一个敬虔的神的百姓，你不错。那你做不到呢？哇，那你要加油了。而且有一些东西你如果犯了，那是可是要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然而这个做法虽然是为了神的百姓可以方便的执行律法，可是它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613条还是很多。你想象一下，你早上眼睛睁开，你就要考虑今天我有613条条例放在我面前，这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每一个人活得都累死了，是不是？忙不过来。 那大家也知道，这样的过日子，换了谁也过不下去。所以他们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那就说呢，这些613条里面呢，有一些律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绝对不可以忽略的。有一些呢，是相对比较次要的。你先把那些主要的去做完，再做那个次要的也没有关系。那这样大家这个就遵守律法的这种严格的气氛呢，就被缓和下来一点。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很根本的麻烦，就是到底哪一个是重要的？613条里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哪一些是次要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法利赛人觉得重要的东西，撒都该人不觉得重要；撒都该人觉得重要的东西，法利赛人不觉得重要。所以，在律法哪一条重要、哪一条不重要的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这一个律法师恰恰是利用了这一个分歧，要来挑战耶稣。那其实耶稣如果随便挑一些律法说，哎，这些很重要啊，那些不重要，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当中一定就可以找到反对耶稣的这个讲法的这一派。因为有好多流派都觉得自己讲的这一些比较重要，其他人讲的不够重要。这就是这一个律法师给耶稣带来的试探。这个问题其实是律法师自己没有办法回答的。他挑任何一些律法说这个最重要，他肯定有人会反对他。那他现在把这个皮球就踢给耶稣，耶稣你来讲吧，你只要一讲，你可以堵住一些人的嘴，但是你肯定没有办法堵住许多其他人的嘴。这个人问耶稣问题的时候是非常的得意。这个人的本质上，我们需要思想一下，这个人的动机错了，这个人对于耶稣的认识也是错了。这个律法师，我想他是听过耶稣讲道的，在主耶稣一开始就出来到会堂里面跟别人讲道的时候，在马可福音里面就记载过，主耶稣讲道，不像文士，正像有权柄的人。哎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一节经文，对吧？那这个律法师，我想他也一定知道，主耶稣的讲道真的是带着权柄。那否则他也不会被这个选出来来挑战耶稣。那一个人如果真的能认识到主耶稣讲道是一个有权柄的人，真正一个有权柄的人在讲道的时候，你应该有什么反应？你去找他的错误吗？我不知道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人有多少人因为比如说开车吃了罚单呢、等等，你去法庭，你要办一些手续，你要经过一些跟法官一些对话。我想我们多多少少会经历类似的事情。你如果真的来到法庭上啊，当法官说我这样判我那样判，我这样解释法律，我这样根据那条法律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会去挑战法官吗？你最多跟你律师讲啊，我觉得需要一点解释，我不太满意。你不会去挑战法官，为什么？因为在法律面前他有解释法律的权利，我们没有，我们是那个被审判者。所有人在耶稣面前，耶稣是圣经的诠释者，耶稣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可以非常有权柄，因为圣经是指着耶稣说的。所有的人讲圣经讲到神的时候必须用第三人称，对不对？对于你我来讲，神都是他。但是耶稣在讲道的时候， 他可以不用第三人称，他可以用第一人称，因为耶稣是神的自己。那当然耶稣就是很有权柄的一位，对于主耶稣有如此的权柄，这位律法师却要去挑战他。那主对于这一个律法师其实是非常有耐心。如果我想一个脾气不好的人看有人来挑战耶稣，说哪，你说吧，哪一个律法最大，你来讲讲看，你有什么道理，可能一个脾气不好的人理都不会理他，我凭什么跟你对话，对不对？律法是圣灵写的，我是律法的主啊，我是安息日的主啊，你们是那些守安息的人，守安息日的人要来跟这个安息日的主来辩论这些事吗？你有什么资格？但是主耶稣却非常带有启发性给这个律法师回答了一个问题，回答了一个，给予了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主耶稣的回答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三十九节所讲，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主耶稣的回答没有给他神学，没有给他自己的立场，没有跟他讲文化，没有跟他说道德。主耶稣引用了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就是三十七节这一段，第二处的圣经就是三十九节的这一段。第一处的圣经出自于《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第二部分就是爱人如己这一个是出自于《利未记》的十九章第十八节。主耶稣讲的两节圣经绝对是这个律法师非常清楚的两节圣经，他不会没有听过的。我们分别来看这两个部分，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两节圣经来回答别人对他的试探。第一部分的回答，这一节圣经，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一个标准的传统的犹太人每天必须背诵的经文，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今天。现在如果是一个非常标准非常传统的犹太人，他每天都会诵读这一节经文。耶稣和他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但是耶稣可以用同一本圣经里面的话告诉他们，这个是你所问的问题的一个标准答案。刚才我们不是说613条诫命里哪一条其实都不能废去，哪一条都不能不遵守，因为你犯了一条诫命就是犯了所有的诫命。每一个人对于诫命的解释，哪一条比较重要，哪一条比较次要，都有自己的道理。为什么唯独耶稣挑出来这一节圣经一讲之后，所有人都心服口服？别人一听就知道，哦，对哦，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们吵来吵去哪一个最重要，耶稣一开口一讲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主耶稣讲的这一节圣经它如此的特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为什么这一条诫命可以是所有诫命当中第一并且是最大的？这里讲的第一，这里讲的最大，还不是排名的问题，不是说这个第一那个第二，这个很重要别的不重要，这个第一和最大乃是说到这一条诫命里的内容是有超越性， 它和其他所有律法里的内容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它被讲出来之后，别人才会心服口服，一听就知道，对呀，这一条真的是最大的，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任何一条来挑战它，不行。为什么？这个诫命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尽心、尽性、尽意，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的理智，100%都是用来爱神的。我们教会里，我现在所在的聚会里面，包括我自己，我还找不到一个100%全人全心没有丝毫掺杂的投入的爱神的人。不知道贵聚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可以介绍给我认识一下。我们把自己每一个人的生命拿到这一条要求面前去比一比的话，如果我们不是一个骄傲到完全瞎眼的人的话，我们应该知道尽心尽性尽意爱神，这不是难的问题啊，那是不可能的问题啊。除了这条诫命以外啊，当然和那个爱人如己啊，除了这两条诫命以外，所有其他的律法都是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你安息日要怎么守，你就说吧，怎么守嘛，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要田上田地上割麦子的时候，什么可以割，什么不可以割。你借钱的时候，什么可以做当头，什么不可以做当头。反正所有其他的律法，说白了，一个人咬咬牙都是可以去做得到的。但是爱，你做得到吗？行为是可以要求的，爱可以要求吗？哦，这是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啊。我们如果做过父母，你就知道，我们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要他做很多的事情，要求他做很多的事情，遵守家里一些规矩，他可不可以做到？他有的时候可以做到，有的时候不可以做到，对不对？他做不到的时候呢，你可以想一些办法帮助他可以做到，这都可以。但问题是，你要他爱你，你怎么办？爱这个东西你不能要求啊。他可以心里面对你充满着敌意，孩子心里面可以充满叛逆，但是他表面上还是可以把你要求的事情都做完，可不可以？可以啊，但这是你想要的吗？不是吗？父母本质上不是希望孩子把这个事情做好而已，有很多事情父母自己都可以做，父母自己做比孩子做可能还省事儿。父母希望孩子是可以体贴父母的心，有感恩的心，可以有爱心，对不对？但问题是心理这个东西你是不可以要求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一条诫命跟别的诫命都非常的不一样，因为这一条诫命里的东西是不能要求。其实我们看旧约的神呢，如果你问我的话，我都觉得旧约的神有一点可怜呢。是旧约的神在这一群一直悖逆的百姓当中，神要忍气吞声，一代一代的要来帮助他的儿女可以来回转，这需要多么大的忍耐，需要多么多少的恩典。神用很多方法想要帮助他的儿女们可以来爱他。比如说神在旧约的时候就讲了很清楚，给你们预备两条路，一条是蒙福的道路，一条是咒诅的道路。但是以色列百姓选了哪条路？他没有选蒙福的道路，选了咒诅的道路。 神用神机骑士过红海，天上降马拿，磐石出水。神用神机骑士想要以色列的百姓学会认识这一位神，要来爱他，有用吗？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苦得不得了，结果过了红海，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一到了旷野就想干什么？就想回埃及。他完全忘记了红海那个时候发生的神迹奇事。神告诉他的百姓，真正爱神的人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给你诫命，给你条例，给你献祭，告诉你一样一样事情怎么做，有用吗？还是没有用？神尝试着要让人可以学会来爱他。那当然我们知道，到了新约的时代，圣灵的工作和旧约的工作就更近了一步。但是无论如何，爱，我想说的是，爱这件事情是不能要求的，只有真正的爱才能带下真正的顺服。只有顺服没有爱，那其实不是真正的顺服。或者说，有爱的顺服才让这个顺服变得真正有意义。动物也可以顺服，高等一点的动物，低等一点的动物都有可能顺服，但是它不见得有爱。动物的身上没有真理，没有公义，没有怜悯，没有这种神的性情。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祷告吗？我们祷告。我们读经吗？我们读经。我们听讲道吗？我们听讲道。我们聚会吗？我们聚会。我们爱耶稣吗？哎呦，这个问题突然就变得麻烦了一点，对不对？你前面都可以回答 yes， 那最后一个问题你要想一想哦。那我不是要挑战大家怎么样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说的是，爱耶稣这个事情的本身，它其实超越了读经、祷告、聚会、听讲道这些事。我们整个人都是神，主耶稣很明显的跟他讲，你整个人都是神，你如果没有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就没有做到任何的律法，你其他事情所有的律法都做到都没有用。耶稣回答的第二个部分，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到底回答了一条诫命还是两条诫命呢？因为这个律法师问耶稣哪一条是最大的，那耶稣讲完那条最大的应该可以咯，对不对？这个答案是完整的，但是完整的答案不见得是完美的。所以当主耶稣来回答这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不单要堵住那个人的口，并且他希望给这一个提问的人呢，真正的带来一些帮助。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加上39节和40节这两节的经文。39节，其次也相仿。这个其次，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原文，或者去看一下参考书的话，基本上读圣经的人都会告诉你说，这里的其次是，如果用英文来讲，叫 a second， 不是 the second， 前面的冠词是不一样的。这个冠词的不一样区别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是 the second， 就是前面那一节经文是第一，这一节经文是第二，两个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次序上的问题区别。但是如果是 a second， 前面是一个不定冠词的话，这一个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就变成了前面那一节 经文律法当中的补充的一部分，两者是一体，而不是两个独立的观点。这是为什么我们认识这个其次这个词非常的重要。这个其次讲到的是第一个诫命当中的第二个部分，而不是另外一条独立的诫命。那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一节经文，就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经文，也放在他的回答当中呢？他想告诉这个律法师，你是一个律法师，你非常关心人怎么样遵守律法，你非常关心人有没有做到律法。但问题是，我的要求是全心全意的爱神，但一个人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全心全意的爱神？换句话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生活表现才能看得出来他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呢？这个爱的最现实的、最具体的、最可见的表现，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主耶稣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说的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非常具体的、可以看得见的、可以实施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去一些聚会讲道，领会的弟兄在唱诗歌的时候，现在当然在线上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了哈。以前在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偶尔会碰到这样的领会的弟兄，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请你跟你的左面握手，跟你右面的握手，跟你边上的人打招呼，并且跟他说，我愿意用主的爱来爱你。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尴尬啊。那我不是批评，但是我是在想说，其实这个用主的爱来爱你啊，不是我说说可以爱就可以爱的，对不对？这个太肤浅了嘛，是不是？我说我愿意用主的爱来爱你，能表达什么呢？其实我什么也表达不了啊，很有可能我没有办法用主的爱来爱你啊。那无论如何，爱人是爱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检验标准。所以主耶稣跟门徒们讲，你们彼此相爱，当人看见人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与你们同在。所以面对圣经所启示的律法，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解释，重要的不是你怎么归纳，重要的是不是我们花多长时间讨论哪一个怎么做，哪一个怎么搞，你有没有遵守，我有没有做到。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爱面前，我们是否被他的爱吸引，我们是否知道，只有我们学习爱人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在学习爱神。前两天我们周末常常会有一个交通聚会，过去周末的交通聚会里面，我们就在讨论一个问题，关于神在创世纪里面所说的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要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们来交通这一节经文。那我们中间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就搬出了很多的这个各种主义，互补主义、独立主义、性别主义、平等主义，各样的神学讨论想要来说明一些的问题。那这个讨论的结果，其实我们最后就问他说，当丈夫跟妻子一起联合进入婚姻生活的时候，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说实话一点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你爱不下去的时候，你什么反应？你忍受不了的时候，你什么反应？这个跟那个什么什么主义是否平等啊、女权啊、顺服啊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人真正生命品质的流露。这个真的决定了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你跟人的关系如何。这是耶稣要的，耶稣所注重的是爱神，是爱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要求，这是一个人本性里面没有的东西。一个人为什么会爱人？一个人愿意去爱那一个不可爱的人，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那一个不可爱的人，而神却愿意用他的儿子的命来换取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因为他愿意，他定义去爱我们每一个不可爱的人。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爱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这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爱因为神是爱。我们每一个神的百姓，在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其实都是基督每天用他的爱来扩充我们的生命。这段圣经给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我想有两个结论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结论是认识神需要恩典。认识神不是靠研究律法，不是说研究律法不好，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主的面前领受生命和恩典的话，他研究来研究去，他都站在耶稣的对立面，对不对？这个律法师他可能是一辈子都在研究律法，可是当他跟耶稣对话的时候，他却站在了耶稣的对立面，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何等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站在耶稣对立那一面的，我们与生俱来是罪人，我们都是神的仇敌，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在信耶稣之前都会去研究研究有没有神啊，这个福音合不合理啊，圣经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们都会去用自己的头脑靠这些东西想来认识神。但是我们真的信主的人真的明白，我们可以信主不是因为我们想通了，不是因为我们讨论清楚了，救恩，救恩是拯救的恩典。当耶稣呼喊我们名字，我们响应，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蒙了恩，我们就认识他。这不是靠我们任何的功劳。第二个重要的结论是，爱神、爱人更需要恩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七节的第八节，神问过问题啊，我把这个，如果你上面没有，我可以把它，我给大家念一下。旧约的马拉基书三章第七第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意思，神跟他的百姓说啊，你们真的很叛逆哦，你们真的非常的伤我的心哦，所以你们应该转回来。但是人怎么样？人什么态度？人的态度是回转，好吧，你说吧，什么叫回转？我们应该怎么样做？第一怎么样？第二怎么样？第三怎么样？ 一共有几个？我们做到不就完了吗？人就是这个态度，这个不叫回转，这个是挑战神对人的这个爱。所以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人如果没有被神的爱摸着的话，人在神面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律法上的要求，人做不到自哀自怜或者假冒伪善，做到了呢就无比的骄傲。所以里里外外人都没有办法通过行律法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保持一个爱的关系。人需要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读过马可福音里面讲过的同一段的经文，这个律法师听完耶稣的回答就觉得耶稣回答的真好，那个时候耶稣就跟他讲，那你离神的国就不远了。哎，不远了是个好事还是坏事？不远了是好事还是坏事？有没有想过？哎，不远了其实是个很糟糕的事情啊，就是不远了，他没有在神的国里面，对不对？他就是在外面，虽然无比的洁净，但是到了最后，当天堂的门关上了以后，你是在那个门的外面，那是个非常恐怖的事情，那是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有人觉得耶稣回答的非常好，可是耶稣说你离神国仅仅是不远了，你差那个临门一脚。那临门一脚是什么？那个临门一脚不是这个人要全心全意爱主他的神他才可以进天国，也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要求，那谁都进不了天国了。那临门一脚是什么？那临门一脚这个事业，这个律法师真的应当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没有办法通过自己行律法，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耶稣一切的要求。只有耶稣白白的恩典才可以让一个人进入天国。可信的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不是用他每一个尽心尽意尽性这样的爱主我们的神，用这样的律法每天来衡量我们。我们做不到的他就撇弃，我们做得到的当然我们也做不到啊，他就悦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多少人会被拒之在天国的门外？他不嫌弃我，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并且他是那一位厚赐与众人的神，他要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生命改变，变得越来越像他，变得越来越爱他，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人和人的之间也可以有神的爱。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君王，有人说是以前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有人说是曾经罗马的一个著名的皇帝。故事是真的，具体在哪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我们可能不能考证。这一位君王有一次出外出巡访，当他的车队路过一个城门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乞丐向他伸出了手。这个国王就掏出了两枚金币放在了乞丐的手。他的大臣就非常的不解，他说，这只是一个乞丐，你为什么要给乞丐两枚金币？这个人完全不配得金币，你给他铜板都觉得你我都觉得多，他怎么可以配得国王赐给他金币？这个国王跟大臣说，你觉得我作为一个举国之君，我给他两个铜板 合适吗？我给他金币，不是因为这个乞丐配得金币，我给他金币是因为我是国王。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是天国之君。如果我们知道这位主是愿意厚赐给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就愿意，我们就甘心情愿的，我们也非常喜乐的，敞开我们心怀的，来到他面前，求他的恩典和爱来充满我们。那当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常常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就好像这位律法师虽然对于耶稣有这么尖锐的提问，主耶稣对他还是循循善诱，还是想把天国的奥秘、天国的真理要启发给他。这样的一位主，我们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求他来恩待我们。但愿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可以给弟兄姐妹们带来鼓励，带来提醒。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真理。但愿这样的话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让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让我们生命当中多有基督爱的身量。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